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来到你跟前，主，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的爱是何等的贫穷，但主，我们也真的感谢你，因着你奇妙的大爱，你拯救我们，呼召我们，叫我们能够进入你奇妙大爱的交通里头，叫我们成为属于你的人。主，早上我们来到你跟前，我们再一次带着本相来到你跟前，主啊，求你用你的爱充满我们这个虚空的器皿。主，当我们读你的话的时候，主，我们求圣灵叫你的话在我们心里头发出亮光，以致我们听见你，我们能够更深的认识你，更深认识你的爱，以致我们更能够懂得怎样来爱你。主耶稣，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你的圣灵的恩膏高莫讲的，也高莫听的，以致我们在你跟前真的有一个爱的交通，以及你的心意能够成就在我们心里头，在我们中间，好叫荣耀都归给你，因为你是配的。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名，阿们。自从今年年初我开始跟大家交通为神得得虔诚的后裔这个系列的信息，过去我们首先交通到这个是神给父母的呼召，为着他自己的这个心意，神也给父母有很多的应许和资源，我们是可以靠他得胜的。跟着我们也讲到要好好的为神得着虔诚的后裔呢，做父母的要学习在神里面安然睡觉，认定神自己才是那位建造房屋的主，他自己才是船上面的掌舵的神，父母只是副手，是与掌舵的神配合，忠心的学习与神同工，也学习在他所掌舵的船上安然睡觉，安息在他里头。上次我们也开始从旧约的生命记第六章第四到第九节来看如何为神得着虔诚的后裔，就是父母要学习认定神是独一的主，孩子不可成为父母的主，只有神才是父母的主，父母也不可以成为孩子的主，只有神自己才是孩子的主，父母只是为神做管家。所以父母要成功为神得着虔诚的后裔呢，自己先要学习把自己奉献给神，把自己完全的交托给他，归给他。他是美善的神，是这位舍命去爱我们的神，他配得我们的奉献，并且这个奉献是需要更新的，不单在我们人生一些很大的关口或者很大的危难当中需要再次更新我们向神的奉献，在我们平常的生活当中也要学习每天亲近他，向他更新我们的奉献，让他来教导我们，安慰我们，提醒我们，光照我们。虽然我们有很多的软弱 甚至失败，但是他有宝血和恩典，只要我们不灰心，他一定能够一步一步训练和带领我们做一个合乎他心意的父母。我今天盼望靠着主的恩典，继续按照生命记第六章第四到第九节来交通如何为神得着虔诚的后裔。上次我们讲过，这段经文是神带领以色列人要将要进入他应许的美地，丰富的牛奶与蜜迦南地之前，借着他的仆人摩西讲的一段很重要的话，不单只是对以色列人讲，更是特别对以色列当中做家长的讲。我们一起来念《生命记》第六章第四到第九节。以色列呀，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天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我们今天特别的留意第五节所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父母要为神得着虔诚的后裔，有一件很重要的学习，就是自己要学习爱神。今天的信息的主题就是要爱神，但是这个主题不是单单给做父母的，也是为做每一个基督徒的。所以无论你今天或者是将来是否做父母，请不要以为今天的信息与你无关。愿我们都敞开我们的心来听神在圣经里头向我们说的话。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这是旧约神给他百姓很重要的诫命，到新约就更清楚了。主耶稣亲口说，这是诫命中的第一，并且是最大的，意思就是最优先的，最重要的。所以在主耶稣的心中，最重要的不是你我拥有什么，也不是你我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基督徒最重要的问题不是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不是一系列的规条，甚至不是我们为神做什么，在外面有什么侍奉。在主耶稣心目中最重要的是我们是否爱他。他最重视的就是你跟我与他的关系。所以他说诫命中最大的就是要爱神，并且这是诫命中的第一，意思就是首先的，其他所有的诫命都是以他作为根据的，都是延伸于这个要爱神的诫命。你爱神吗？如果你是个没有信主重生得救的人，我不会问你这个问题，因为你不会懂得爱神。但是如果你是真实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爱神吗？你可能觉得自己很软弱，不够爱他，但是你想更爱他吗？你心里头真的很想更爱他吗？ 为什么神要命令人去爱他呢？是否他太孤单了，需要有人去爱他呢？是否他需要有爱的对象被他去爱呢？当然不是。我们的神不但是全能、公义、圣洁、美善、全丰全足、自给自足的神，在爱这方面他本身也是全足全丰的、自给自足的。他不是孤独的神，神是三而一的神，是圣父、圣子、圣灵三而一的独一的真神。圣父、圣子、圣灵是彼此享受与彼此相爱，在爱里头合而为一的。所以神自己是蛮有爱的，神的爱就是神自己的本质。圣经约翰一书第四章十六节启示我们说，神就是爱，神自己就是爱，他有丰富的爱。在创立世界以前，神就定义将他这个丰富的爱分享给我们，所以他就在创立世界的时候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正如创世纪第一章26、26、27这样说。创世纪一章26、27这样说，神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我们在26节很清楚地看见神用我们来讲到他自己。他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为什么用我们呢？因为他是三而一的神，并且他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样式造人的。神就是爱，所以神也把这个爱的可能性造在人里头。他没有把这个神的爱造在人里头，因为神的爱是不能够被创造的，神的爱就是神自己。有神生命的才有神的爱，神的生命不能够被创造的，要生的不是造的。但神创造人的时候却把这个爱的可能性造在人里头，为要人能够接收神的爱，能够去用神的爱来爱神，与这位三而一独一的真神在爱里头合而为一。正如以弗所书第三章十一节说，这是照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所以正如之前我们说过，神所看重的是与我们与他的关系，不是我们替他所做的功。他所看重的是一个一个属他的儿女是否正在经历他的爱，是否爱他，而不是外面热闹的活动甚至聚会能否被维持。他所看重的是神儿女的中间的彼此相爱，彼此在爱和诚实里头的相交，彼此的服侍，彼此的认罪，彼此的饶恕，多过聚会外面的兴旺。因为人与神在爱里合而为一，是神从万事之前所定的旨意。 因此我们知道神要人爱他，是为着叫人更深的认识和经历他的爱，更深的与神在爱里头合而为一。那么神命令谁去爱神？神只命令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去爱神，因为只有从神生的才有神的爱去爱神。正如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七第八节说，那里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一个没有从神生的人，根本没有神的爱去爱神，所以神不会命令他去爱神，神只是叫他要认罪悔改，相信主耶稣的救恩，以致能够得着神的生命，成为神的儿女。当他真正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神才命令他要去爱神。现在我们来看神命令他的儿女要怎样去爱神。当我们讲到要爱神的时候，或者你听到要爱神的时候，你想起什么呢？你要怎样去爱神呢？每一个真实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一定有一个想爱神的心。你曾经有没有这个心？当讲起要爱神，你想到什么？神是我们看不见的，但是怎样去爱神呢？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头两句这样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是爱我的。原来爱神是很具体的，不抽象的，不只是个感觉，很实际的。这里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所以神要他的儿女通过遵守主的命令来学习爱神。遵守什么命令呢？他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二节继续地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所以这里主耶稣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要我们通过爱旁边的神的儿女来学习爱我们看不见的神。换句话说，神要人通过学习爱弟兄来爱神。所以爱弟兄就是爱神，要爱神就必定要去爱弟兄。正如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七到四十节这样说，耶稣对他说，当时有位律法师来问耶稣，诫命的最大是哪一条？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 三十七、三十八节讲到爱神，三十九节讲到爱人，并且这爱人和爱神是相反的、相似的。其实律法是当时只是问主耶稣那一条是最大的诫命，但当主耶稣回答他爱神是第一条最大的诫命的时候呢，主也把第二条最大的诫命讲出来，是因为他要人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神。他不要人只有金钱的爱外貌，却失去金钱的实际。并且他说这两条啊，爱神爱人的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用刚才我们所读过的新约，爱神爱人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约翰一书第四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再次强调这个真理，那里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然后在五章一节继续的说，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爱神爱弟兄就是一切诫命的总纲。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圣灵已经把神的爱浇灌在他心里头，所以他很自然就有一个爱神的心。这个心可以冷淡，甚至有一天很可悲，变得很刚硬。但是当这人信主的时候，很自然的他是一个爱神的心，也因着这个爱神的心，叫他自然对旁边真正重生得救的人呢产生有爱的心。本来两个人是素未谋面的，只要两个是真实的弟兄，他们相见的时候却有一份不能解析的亲切感和喜悦感，你有没有经历过呢？现在我们既然知道神要通过我们学习爱弟兄来爱神，那么我们就要问，我们该如何去爱弟兄？圣经里头弟兄是指做那些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今天我们称呼弟兄，我们用这个字不是圣经的用法，因为圣经说弟兄就是有神圣命的人，不是任何人都是弟兄。圣经里头讲到所有神儿子耶稣基督生命的人是弟兄，所以是包括男的弟兄和女的弟兄。包括年纪大的男的弟兄和女的弟兄，也包括年纪轻的男的弟兄和女的弟兄。那么谁是你的弟兄呢？神放在你身边的弟兄都是你的弟兄。 无论他讲什么语言，无论他年纪多大，无论他在哪里出生，家乡在哪里，只要是重生得救的，在你旁边的就是你的弟兄。这个弟兄也包括你自己家里的男弟兄，就是你信主的丈夫，或者是你家中信主的女弟兄，就是你的妻子。神的命令是要我们去爱弟兄，你有没有用神的爱去爱你家中的男弟兄或者女弟兄，你的丈夫，你的妻子呢？有一次，有一班服侍主的人在一个聚会里头彼此交通，谈到当不知道怎样谈，谈到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主不会不会问我们有没有爱自己的配偶？有一些人觉得不一定会。在座的弟兄姊妹，你觉得呢？当然，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才可以知道主会不会问我们这个问题。但是你我今天可以想象，如果主不断强调说爱神的就是要爱弟兄，不爱弟兄的就是不爱神。当我们有心服侍主的人见主面的时候，主会不会问我们在地上有没有爱主呢？爱不爱主呢？爱不爱我们最近身边的弟兄？如果主给门徒的新命令是要他们彼此相爱，我们的配偶，信主的配偶是最近身边的属主的门徒，他会不会要我们为这个命令交账呢？我相信他会。你有没有慎重的面对神给你这条彼此相爱的命令？特别在你配偶身上，在你家里头，除了你信主的配偶以外，谁是你的弟兄呢？你家里头年纪大的男弟兄或者女弟兄，可以包括你新主的岳父或者岳母，你新主的公公或者婆婆，你新主的父亲或者母亲。你家里头的年轻的男弟兄、女弟兄，可以包括你信主的女婿或者媳妇，你的儿子或者女儿。你家里头男弟兄、女弟兄，也可以包括你已经信主的舅舅、嫂嫂、弟媳妇或者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学习用主的爱来爱弟兄呢？除了你的家，在神家里头，谁是你的弟兄呢？你的弟兄也可以包括年纪大的男弟兄、女弟兄，特别是那些年老孤单的。也可以包括年轻的男弟兄、女弟兄。 包括在本地出生成长的孩子。创世纪第四章第八节到第九节这样记载说，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的兄弟亚伯，把他杀了。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那里呢？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弟兄的吗？在你家里，在神的家里，除了你信主的配偶以外，谁是你的弟兄呢？你的弟兄在哪里呢？今天我们很多人，包括真实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的人生目标都是去不断的赚，不断的得，要得不同的东西，要赚不同的东西，但是我们却很少看我们有没有爱弟兄。神给我们的命令是爱神，怎样爱神呢？爱弟兄。我们的人生目标是不断的去赚，还是不断的学习爱弟兄呢？该隐心里头恨他的弟兄，在行动上把他杀了。他认为他岂是看守他的弟兄的吗？有没有那个弟兄，神给你感动，去关心，甚至学习去为他看守的呢？今天，有很多孩子成长呢，都是有独生子女，有爸爸妈妈，有爷爷奶奶，有祖父母，有外祖父母来照顾的，很多人去关爱他，但是他的成长有没有好好的成长？有没有好好有更多的爱？没有，越来越自私，只有顾到自己的需要。但神说要爱神，要爱弟兄。当一个人学习为着爱神去爱弟兄的时候，他就不会越来越自我中心，他会越经历主的爱，越享受主的爱。有没有弟兄神感动你去看守？又或者有哪个弟兄，你以前因为他你受过伤害，今天你对他仍旧有不饶恕、苦毒或者甚至怀恨？因着今天主要我们爱弟兄的命令，你愿意求主保学赦免你，愿意学习饶恕他，自己被主医治你的创伤。如果主感动你，你甚至愿意在学习在行动上为他求好处。服侍他，为他祷告，求好处。学习用主的爱，爱这个伤害过你的弟兄。就好像主用他的爱，爱他的仇敌。主耶稣在被卖的那一夜之前，他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替门徒洗脚。然后在约翰福音十三章 13到15节对门徒这样说，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做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然后他在同一章34到35节又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那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34节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因为我们领受了主的爱，所以我们是可以靠主去学习爱弟兄的。我们也只能够用自己经历过主的爱，那个爱去爱弟兄。因为我们的爱是根据我们对主爱的认识。一个人经历主的爱越深，他就能够爱得越多。他看见主的赦免越大，他就越能够对伤害过他的人的饶恕就越切地。最后我们来看，一个人为着神而去学习爱弟兄的，他的结果是怎样？在约翰福音14章21节，他讲讲，约翰福音14章21节，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你愿意得着神这个爱吗？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一个学习爱弟兄的人，他是可以经历神这个丰满的爱的。有人问，难道神的爱是有条件的吗？神的爱岂不是没条件的吗？为什么这样说？一个爱弟兄的人，他就蒙父神所爱，也蒙主耶稣所爱呢？是有一些爱啊，神的爱虽然是无条件的，但是我们必须要接受我们才得着，是不是啊？就是好像一个父亲，他对儿子有无条件的爱，但需要这个远离父家的浪子归回，他才可以享受父亲这个爱。一个人就得着神的福音，他要接受。在这里所讲的哦，还不是这个，这里讲的爱是个特别的爱，这个爱是有条件的。当你只有你去学习遵守主的命令去爱弟兄的时候，你才得着的。这个是主自己的话，他说有了我命令就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下面15章我们知道这个命令是包括爱弟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神的爱 是需要我们去通过爱弟兄才能够更深的经历的，更深去认识的，更深去享受的。并且主说要向他显现，你我渴慕主的显现吗？为着要得着主更多的显现，为着更多经历主的爱，我们去爱弟兄。为什么这个是个命令呢？命令就是说，你有这个感觉，你去做；你没有这个感觉，你也学习去做。这是命令。当一个人怎样遵守主的命令的时候，当圣灵感动你去关心去爱一个弟兄的时候，你去做了，你学习爱弟兄了。当你爱弟兄的时候，你就经历主更多的认识主的爱。约翰福音十五章第十到十二节，那里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第十节说，常在我的爱里。一个人当他学习爱弟兄的时候，他就常在主的爱里。一个人住在主的爱里面是多么的蒙福呢？远比住在一个豪宅里头，甚至远比在一个人人都羡慕的一个地方、一个国家。一个人住在主的爱里头，是会叫人得着主的喜乐。这个主的喜乐会存在人的心里头，并且呢，叫这个喜乐呢可以满足的。当一个人爱弟兄的时候，越过去学习爱弟兄的时候，爱主所爱的时候，他就越经历主的爱，越住在主的爱里头，越有喜乐并且满足。你有没有经历过，你有一个属灵的同伴，彼此交通很享受的？你有没有经历过，当主感动你去关心一个人，你去做的时候，做完了你心里很喜乐的？你有没有经历过，夫妇两个人当学习彼此相爱的时候那种喜乐呢？我记得我结婚的时候，年长的弟兄训勉，他就说，你要看你的配偶是你的十字架。不要成为对方的十字架，但是要看配偶是你的十字架。不过这一句话呢，就是要小心，一不小心呢就会听错了。看配偶成为你的十字架，不是看配偶成为你的苦难。看配偶成为你的十字架，就是说看配偶借助他，你有机会去学习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有机会去学习舍己去爱对方。为着爱对方，否定不看自己的需要，为着爱主来爱对方，用主的爱去爱对方。这个爱不一定是说一定要 他说什么就跟什么，不是，是用主的爱去爱他，用主所喜欢的要讨主 喜悦的原则里头去爱他。当一个人他这样看配偶，愿意背起十字架跟从主的时候，去爱弟兄的时候，自然的两个人会越来越学习主的爱，越来越相爱，越来越能够享受主爱里头那个喜乐，那个满足。所以主给爱弟兄的人的喜乐满足，不单只是这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也包括我们跟其他弟兄姊妹相交相爱那个喜乐和满足。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三十五节，他这样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三十五节说，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这个众人包括儿女，这个你们包括父母，你们的儿女就因此认出你们自己做父母的是主的门徒。当年轻人在神的家里头看见那些 uncle auntie 去关心他们的时候，他们就认出这班人有爱。当他们看见这些 uncle auntie 彼此有相爱的时候，他们就看见彼此有爱，他们就认出这个爱背后的主。我记得刘弟兄他来到我们中间交通道有一个聚会的地方，我记性不是很好，我不知道是不是他的教会，如果你们记得你们可以纠正。一个聚会的地方，你知道美国呢或者很多地方呢，年轻人毕业中学毕业就是去找大学，找些成绩好的，找得很好的大学，是不是？并且有一些年特别不是很好的大学也要离开自己家去另外的州来读书，是不是为做离开自己的家。但是有一个教会呢，这些年轻人呢成绩很好，但是也不去那些很出名很好很好的大学读书的，因为太远了。因为如果要去那里读书呢，要离开他们的家，离开他们的教会，他们不想，他们宁可读一个没有这么好的学校，没有怎么出名的学校，为着继续在这个爱的交通里头被主的爱吸引。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看见父母彼此相爱，他们看见在神的家里头的 uncle auntie 对他们的关爱，看见背后的主被吸引了。以致他们说，你们所爱的所信的神是这么的好，我也要信，我也要跟从，我也要去爱去侍奉。这样当你学习去爱神的时候，你就更多学习怎样为神得着虔诚的后裔。因为时间关系，我只能够很快。我盼望弟兄姊妹回家想一想，你在你信主的配偶身上，你可以怎样学习用主的爱去爱他。第二，你在配偶以外 在神家里头，在你家里头有那个弟兄，今天当你听到爱弟兄的时候，神叫你想起的，你愿意有一个学习为他求好处，如果神感动你为他守望，如果神叫你想起一个心里头没有饶恕的弟兄，你饶恕他，为他祷告，如果主感动你有行动的去服侍他，为他求好处。每一个学习为神而有的选择和行动，神都纪念，哪怕是日常生活当中一个小小的抉择。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三节说，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盼我们的人生目标不再是得着世界世人要得着的成功、物质的享受、经济的稳定，让我们人生目的是爱神。因为我们要爱神，我们学习爱弟兄，在一个两个在一件两件的事情上学习。人的价值与目的，人可以是很珍贵，人也可以是毫无价值的。神把这个能够爱的可能性放在人心里头，目的是要人去爱神。如果一个人他不爱神，他没有价值，完全没有价值。人的价值只有在神里头，人的价值只有在爱神，用神给他的爱去爱神，这人就很有价值，很蒙福，并且喜乐可以满足。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带着很多的亏欠，很多的贫穷，我们拿到你跟前，主，求你再次用爱来充满我们，吸引我们，以致我们被你爱的吸引，因着敬畏你，我们学习遵守你的命令，学习爱弟兄。主，你知道我们的爱是多么的有限，但是我们感谢你，当我们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你的时候，圣灵是最好的导师，来教导我们怎样一步一步的来学习。以致我们不是用自己的爱自己的热心去做什么，乃是圣灵自己来带领我们，用那个已经浇灌在我们心里头的神的爱来教导我们去学习爱弟兄，把荣耀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名，阿们。